想象一下，当你遭遇了极深的背叛，或者是毁谤，甚至是非常不公的伤害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大概率是愤怒，或者是想要反击，对吧？
这是非常真实的人性反应。
对，但是在公元33年，那个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死刑的人，他低头看着那些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士兵。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祈求上天赦免他们。原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哇哦，这确实是一幅让人极其震撼的画面。
”没错，但是你知道吗？这句看似充满无限慈爱的遗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它往往变成了最危险，甚至是最容易被武器化的一段文字。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在今天的深度解析中，我们要带你穿越历史的迷雾，看看这句话在原文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误解了它，那个代价真的是太惨痛了。
对，这种误解在现实中的确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怎么说呢？当我们把十字架上极其沉重的代价简化成一种廉价的心理安慰剂时，它就成了掩盖罪恶的绝佳借口。
没错。
就比如在某些教会或者职场中，当权力的滥用和背叛发生时，这句话常常被用来要求受害者保持沉默。更有甚者，它会被用来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进行道德绑架，迫使他们回到危险的施暴者身边。
对，这种逻辑背后的潜台词，说白了就是，既然耶稣连钉死他的人都能原谅，那你为什么不能立刻原谅那个伤害你的人？
是的，这是极其危险的绑架。
甚至有些人会利用后半句“那个他们不晓得”来产生一种错觉，就觉得只要我不知道这是罪，我就不需要负责。这其实是对这段经文极其粗暴的扭曲。所以，既然说这句话容易被误解，那我们首先得搞清楚，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赦免的时候，他到底在表达什么？这难道是一张无条件的免死金牌吗？如果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他怎么可能仅仅因为耶稣，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那些作恶的人自动无罪负上？
这里引人入胜的是，我们必须严谨地区分耶稣此刻说话的身份。在原文的深层含义中，这个被翻译为“赦免”的词，它确实带有释放或者免除债务的意思。
嗯哼。
但这并不是法庭上的最终判决。耶稣不是以法官的身份在宣布你们已经被判无罪了，他是以大祭司的身份在向父神发出一种中保的代求。
也就是说，这不是法官敲下法锤说案件撤销，而是辩护律师在恳求法官大人请网开一面。
对，顺着你这个法律的比喻往下看，这在神学上被称为一种暂缓性赦免。
暂缓性赦免。
没错，耶稣的代求实质上是推迟了上帝本该立刻降下的审判，为这些罪人争取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窗口，让他们有机会去悔改。因为上帝的公义并没有凭空消失，公义的要求此刻正实实在在地落在十字架上。耶稣是在用自己正在替代承受的惩罚作为呼求暂缓审判的基础。
哇，这就顺理成章地解释了神学里常说的因信称义这个概念。就是说，十字架确实成就了赦免的基础，它付出了代价，但是就并不意味着底下所有的士兵啊、起哄的群众啊，就立刻拿到了免死金牌。这份赦免要落实，还需要这个人本身产生真实的信心和悔改。
是这样的。其实，这种对赦免的严苛要求，在早期的教会历史中引发过一场巨大的思想震动。有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细节，在公元200年左右的一些早期文件抄本里，甚至在40纪的一些重要抄本中，其实根本没有"父啊，赦免他们"这句祷告。
天哪，这确实让人脊背发凉。难道是早期的抄写员故意把这句话给删掉了？
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的。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彻底摧毁，当时的犹太人和早期基督徒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屠杀。后来的抄写员在抄写这段经文时，内心面临着巨大的冲突。他们觉得，如果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为这些人祈求了赦免，那耶路撒冷怎么还会遭到如此毁灭性的审判？
这在逻辑上他们接受不了。
对，为了抚平这种神学上的矛盾，或者仅仅是出于对加害者的仇恨，一些抄写员就选择性的掩盖了这段文字。
这恰恰证明了这句话的杀伤力有多大。 他甚至冒犯了早期的信徒，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恩典可以给到那些加害者。但是我们退一步看，耶稣代求的理由同样让人困惑。他说的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如果我今天在路上违章了，我跟警察说，警官，我真不知道这里有这个交规，警察绝对不会免除我的罚单呢。那些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明明知道自己在杀人，无知真的能成为脱罪的借口吗？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引入神学上对无知的分类。第一种叫做可克服的无知，当时的宗教领袖就属于这一类，他们熟读律法，但出于嫉妒和骄傲选择了刻意的盲目。
说白了，他们并不是没有实力，而是主动戴上了眼罩。那底下那些执行命令的罗马士兵呢？
他们属于第二种，被称为不可克服的无知。受限于他们的阶层和命令，他们确实无法看清受刑者是谁。但无论哪一种，圣经的逻辑是，无知可以减少罪者的程度，但绝不能取消悔改的需要。如果无知就是无辜，那耶稣根本不需要痛苦地呼求赦免，因为无辜的人不需要赦免。
所以这里的不晓得，本质上是一种属灵上的瞎眼。他们知道自己在杀人，但不知道自己抵挡的是谁。那明白了，这是一种暂缓审判的代求，而且无知不能脱罪。回到现实中，各大神学宗派是如何理解这种张力呢？
我们简明扼要地梳理一下。比如改革宗，他们强调基督有效代求与因信称义的结合，十字架是赦免的基础，但必须有真实的信心。而天主教传统则更关注基督普世的爱，以及不同加害者因为无知程度不同所要承担的责任层次。
责任的层次划分得很细。那卫斯理宗呢？
卫斯理宗非常看重这为所有人带来了审判的延后，也就是一个恩典的时间窗口。至于东正教，他们则强调饶恕不等于畏罪开脱，他们更多是从灵魂医治的角度去看待。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各大宗派都没有把这当成纵容罪恶的借口。舅舅把我们拉回了这期深度解析一开始提到的危险。如果把它套在真实生活中，比如你遭遇了职场的背叛或者家庭虐待，我们到底该如何划定饶恕与公义的界限？
这是最关键的应用。你必须区分单方面的宽恕与双方面的和解。
单方面的宽恕，这是指我自己内心的释放吗？
对，非常精准。单方面的宽恕仅仅发生在你内心的法庭里。你效法耶稣，在心里免除对方欠你的这笔债，不求私下报复，把公义的审判权交给神。但双方面的和解则是关系的重建，这必须建立在施暴者真正悔改的基础上。耶稣单方面宽恕了那些人，但他复活后并没有去跟伤害他的人重建关系。
哇，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解放。这意味着面对真实的伤害，你可以像耶稣一样在心里放下苦毒，但这绝对不意味着你要放弃澄清真相，更不意味着你要失去保护自己的界限。真正的饶恕跟你在教会或职场中要求处理罪恶是完全不冲突的。
没错，没有公义的怜悯是纵容，没有怜悯的公义是冰冷的律法。这句话不是在说罪无所谓，而是基督在最黑暗的时候为罪人推开了悔改的门。
这真的是太震撼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正在收听的你稍微停下来回想一下你生命中那个过去依然在隐隐作痛的伤害。你是否愿意像耶稣一样单方面地放下心中的苦毒，把对方交给上帝的公义法庭，而不是用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
而且即使面对深深抵挡你的家人或朋友，也不要绝望，持续为他们祷告，因为连十字架下的仇敌主都在为他们代求。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背景连接起来看，如果基督在面对人类最极致的恶与盲目时，第一反应依然是祈求怜悯，那么当我们审视自己生命中那些不知不觉犯下的过错时，这展现了一幅怎样不可思议的关于上帝心意的画面。
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反复咀嚼。面对如此深沉的怜悯，我们又该如何回应？愿你在今天的内容中找到那份释放与公义的平衡。